瓦尔哈拉的英灵勇士正在华尔街以命相搏，奥林匹斯的主宰化身万众追捧的时尚标签，阿瓦隆沉睡的王者梦见唐宁街十号的选票，南天门的金砖翅膀后是千万英雄活在你的身边。打开神神叨叨，聆听众神的低语。您可以在各大通用客户端订阅神神叨叨收听我们的节目， B 站搜索打不死的迪奥收看更多视频内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神神叨叨，我是迪奥。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鑫。
哎，咱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一个我很熟悉但又非常陌生的东西，
最熟悉的陌生人。
哎，是
这个痛并快乐着，是吧？
嗯
嗯，这个我们也又终于聊了一回游戏了。
是，
咱们这回聊一个，我估计可能国内应该受众面还不小。
是，
《仙剑》。
嗯，《仙剑奇侠传》。
对，这个全名叫《Chinese 帕拉丁》。
哎，对对对，这个英文名挺神的，
特牛逼，我靠！之前好像还改过几次，但是后来改完以后觉得不知道是谁定的，反正说还是叫那个柴尼斯帕拉丁。
是是是，
叫应该怎么翻译，那个中国圣骑士。
哎，有点什么意思。
游侠。对对。然后其实仙剑还真是玩的挺早的，我觉得基本上国内像玩 PC 游戏的玩家啊，
嗯，
或者说轻度吧，不能说轻度，就不是那么重度的玩家，
嗯，
应该也多多少少会知道。
对， 对， 对，
尤其是后来这个胡歌，
嗯，
对吧？这个毁容前的胡歌，
哎，
演了两部，一个是《仙剑一》，一个是《仙剑三》。
是
那会儿，2000，就本世纪初，
嗯，
本世纪初应该是，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两个剧啊？我当时播的时候还真是追着看下来了，
我瞅了两眼，
看不下去。
怎么说呢？就是当时年轻嘛，对这种谈恋爱的题材不是特别感兴趣。
那你玩《仙剑》了吗？
玩了一些啊，玩了一些。
仙剑也是谈恋爱的，
主要是视频通关啊。
啊，
但不是视频通关，就是当初我记得最早是个人电脑和网吧，
嗯，
有了之后，就带动了一批国产游戏，或者说，嗯，当时的单机或局网游戏的崛起。
对，
什么红警啊，
对对对，
星际啊，
星际，
三国群英传。
嗯，《三国群英传》
还有包括中国的《仙剑奇侠传》，
嗯，
这些游戏，
《幻想三国志》，
对对对对对。
然后《剑侠情缘》那会儿好像还没有呢，
嗯，
还没那么普及，嗯。
啊，你还挺辛苦的，你像在网吧玩，拉了闸就存档就没了，
哦，对对对，
对你不知道哪个存档是你的，
那不都拿 U 盘拷吗？
啊，
软盘。
当初就是玩一天啊，
啊，
我是家里没电脑那会儿，
啊，
嗯，家境贫寒。然后呢，认识一个家境殷实的同学，
嗯嗯，蹭电脑，
啊，对，不是蹭，是蹭着看。
哦，
当初就养成了视频通关的好习惯，对对，
云游戏的好习惯。
对，对我的整个《生化危机3》的全流程都是看完的，
哦，
老过瘾了。
哎，你这个跟我们当初一样，我们当初也是守着一个，那会儿玩游戏机，
嗯
，PS1 吧，好像守着一台，
嗯，
然后那个跟我表弟，我们三个人凑一块玩，就是一个人操作，一个人念攻略，一个人那儿那个就是。插那俩
哦，是，
对，我们合作的很愉快，
哎，
基本上一暑假能通个三五款游戏，
是
最快的时候啊。
不仅那个玩，还直播啊。
对，
我现在就是游
解说，
对，游戏解说。
对，我靠，我们这个啊，当初应该坚持下来
啊，
没准现在就是这个网红了，是吧？
对吧？
嗯，三剑客，
嗯
嗯，
当初我就是在这个同学家看完了《仙剑奇侠传》的那个最经典的那一代，
嗯，
应该是九八吧，
九八肉青，嗯，
对。然后我记得当初玩到什么地方来着，打不过去了，有一个巨大个的一个 boss，
是那个什么，雪池里那个，
好像是
叫什么我都忘了
啊，实在打不过去了，然后啊，我记得他开了金手指，
哦，
无限乾坤一掷，
哇塞，那可以，
嗯，
我是高中的时候才开始玩的，
嗯，
就是我最早 没玩那些，就是那会儿家里头也不让用电脑嘛，就是有电脑的话就是你查查资料，
嗯
啊，因为我比迪奥小得多啊，我是这个，
嘿，
我是九零后，
啊，
我是九五后，对，然后就是查资料什么的还行，但是你说那个让你上网上玩游戏或者上网什么的就管得比较严，
是是
啊，然后呢我第一个玩还不是老版的，就是九八版那个，
嗯，
我第一个玩的应该是新仙剑，
哦，
我记得好像是2000年出的，
嗯
嗯，然后也是过到将军种，当时是这样。一开始玩了两天，
嗯，
打到将军种了，
嗯，
倍儿美。然后有一机关，我还不是打不过将军
啊，
是有一机关我不知道在哪开。
对，
好像
那会儿好像还没什么攻略这一说呢。
对，那会儿还大众软件的时代呢，就是上网上找攻略这件事还比较重的一个，
嗯，
而且家里头还56K 拨号的那个，
是是是，
那个猫呢，
吱吱吱乱叫那个，
对对对对。对，也那个网那什么网费就是买那种卡嘛，
对，
你上网查资料，你就是看点字儿什么的，
嗯，
而且那会儿你想初中能查什么资料啊，
嗯，
就是象征性的，所以就是一个月买20块钱的那个上网卡，
嗯，
就没多少，那个没多少流量，
嗯，
然后就那么着查，就是后来找了找，差不多有一个说机关在哪儿，然后摁哪个进去，
嗯，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一个 bug 还是一个视觉盲区似的。就感觉不是一个，
可能这个关卡做的不是特别好，
对，可能是有点问题，
嗯，
反正就是进去了，然后那个这都是我第一次没进去，又过了得一年多，
嗯，
就是我，然后我那会儿不就上高中了嘛，
嗯，
高中以后，
嗯，
后来想起来，然后再翻回来玩，
嗯，
对，然后其实最开始接触仙剑就是初中那会儿，但是那会儿也不懂，
嗯
啊，然后也是就是，但是后来反正新仙剑通了以后，还真是感觉，哎呀。那会儿挺刷新的，又是青春期，
是，
对吧？
是是是，
嗯，刚过青春期，刚过
凄美的爱情故事，
对对对，
最抓年轻人的心，
对对对对对，情窦初开，
哎，
对吧？然后还真是觉得挺好的，人家那个剧本其实最后写的还挺那什么的，有一个结局我忘了是，因为我后来又补了一个九八版啊，
嗯，
我忘了是九八版还是那新仙剑，最后有一结局是那个林月如抱着李易如，
嗯，
就是李逍遥那闺女。然后回头的那个一个回眸，
嗯，
然后浮现出来的是赵灵儿的那个影子
啊，
对吧？有那么一个镜头，我记得，
嗯，
看着还是那个看着也挺感人的，
是，
对。然后，仙剑反正几乎是六之前我都玩了，
嗯，
差不多都玩了。问情篇和外传没玩，就是五的问情篇，
嗯，
和还有一个是仙三的外传吧，好像这俩没玩。正传基本都玩了，
嗯
啊，但是
我是从五前开始玩的，
啊，能说那什么吗？
啊，能说能说，
因为五是你做的，所以不玩是吧？
参与制作啊，不是我做的，
啊、参
与制作，
啊、参与，
打工仔，
嗯，做哪块啊？
做动作
啊，动作是吧？
嗯、
那个
我想想啊，
嗯，
五《仙剑奇侠传五》前传黄甫卓的基础动作、
嗯，
整个一套是我做的。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这个评论区，如果玩过的啊，评论区尽情的骂，
嚯、嗯、啊，公职数值就不跟我没关系了啊，帅不帅可以跟我说一说，
嗯，是吗？
其实一开始我给黄甫卓设计了一个挺帅的一个战斗结算动作，
嗯，
但是后来没用，很可惜，嗯，很可惜，
谁给逼的？
啊，我们组长，哎，他现在也已经不做游戏了
啊。那就可以随便说了，
是是是，
对，
还挺可惜的
啊、
不过当初做这个的时候确实下了很大的心血，
嗯
你能看出来，这个做单机游戏和做氪金手游确实有明显的区别
啊，
对对对对，就做单机的时候大家都是没有人在想做事情以外的事情
哦，
就是大家都在做事儿。
我以为你想说最大的区别是一个有钱一个没钱，
确实没钱是真没钱，我们穷啊、
嗯。确实，这个国产单机游戏这能到现在为止还能看见有国产单机，我觉得就不容易。
是
不光是这个三剑啊，因为我也是近几年在 Steam 上面稍微活跃了点儿，然后也看到 Steam 上很多就是值得肯定的或者值得鼓励的一些单机游戏，
对对
对
对，
可能做的没有那么好，但是。你能看出来，就是他还能坚持，
是个东西，
对，
是
个
东
西。就包括咱俩前段时间说的那个 《幽灵怪谈》，
嗯，
还有那个《斩妖行》，
嗯，
虽然都是横版吧，
对，
然后就是还挺，我觉得还挺不容易的，
美术挺好的，
对对对。然后包括他的动作，其实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是
鬼泣
啊，一个是那个
黑魂，
有点那个意思吧。
是是是，
嗯，就是因为在这之前其实也有过一个叫雨雪，
嗯，
蜃楼，
嗯
啊，可惜这个当时我特别支持这团队，
是是是。
然后那个就买的都是哪个贵买哪个，他出那个实体盘，
是。
然后买回家以后，就因为我先买一数字版，我玩了，然后通了。后来他发了一个那个典藏版，我又买了一个典藏版，我就是出于我自己年少无知啊，我说我支持他一下，我操，为了让他能再开发更好的这个，因为那会儿就觉得他们特别不容易，能把这个不管是美术还是动，尤其是动作，
对，
就做的真的是让你打击感特别的连贯，
而且他把整个游戏的氛围做的非常。有沉浸感，
对对对对，
这个在中国游戏确实挺不容易的，
没错。然后就是特别年少无知的支持了他们，结果他妈了逼的就改做手游去了。你做两代完了，赚钱赚回来了，你该开发开发呀，操！然后现在刚说又出什么那个那手游叫什么《影之刃》啊，然后《影之刃一》的时候我还玩来着，
我也玩了
啊，玩的时候我还稍微小氪了一笔，
哎呦还氪金了，
对啊，就是买皮肤什么的，好像是买皮肤还是买什么呀，
嗯，
还是买了一个月卡，
嗯，
然后买了两三个月吧，
嗯，
就是说。因为他那个基本上继承的蜃楼的那个动作招式的那一套啊，就打击感肯定没那么强，
嗯，
但是觉得还是那个味儿，
嗯，
但是呢，后来更新几版以后，发现他妈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了，我操，
开始重氪了，
对，开始重氪，我说这不对呀，那你那个收钱你就收呗，你先赚波钱，你接着开发，那你开发的时候有众筹我就众筹，
嗯，
然后有那个典藏我就收典藏，
嗯，
我肯定支持啊。结果发现这个过了一两年吧，一年还是两年呀，那个影之刃不火了，咵，
嗯，
推出来一个新作影之刃二，
嗯，嗯，
我就操他的大爷的，我
是是，这我感觉就是国内的一些文艺工作者的一个，
嗯，
怎么说呢，一个很无奈的现状，就是他没有办法跟资本去博弈，
是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悲哀的事实吧，
嗯，就是
就
完全，
嗯，
你要是进入到资本市场，你就会完全被资本裹挟，
嗯，
就不会像西方国家，就是他会有一个跟资本相互博弈，然后两边像一个动态的势均力敌的情况下，
嗯，
然后产出一个，你说是商业产品也好，你说是艺术作品也好，这两边都会没有谁偏谁重的那么一个作品，但是中国就不是，中国资本是一个绝对话语权的地位，
其实，
就是你只要掺进去了，就乌安完了，就相当于
那肯定的，那肯定
是。
其实艺术本身跟商业并没有什么冲突，
对，
啊，就只不过你
它需要博弈，
对，需要一定的博弈。就，
嗯，
其实包括我后来知道一个叫什么汉家松鼠那个团队，
嗯，
他们做一开始是做手游，
嗯，
江湖模拟器，什么汉家江湖，
哦，
就是做那种江湖。养成类的，
嗯，
然后后来突然间出了一个 PC，
对，
嗯 ，Steam 上发行的叫什么《部落与弯刀》，
嗯，
我是先看那游戏，当时是首页推荐，然后我看了看，我说，哎，这还挺有意思的，
是是是，
啊，然后讲的西域那边的故事，
对，
然后你还可以建那个市集，
嗯，
然后收兵，而且还不是一人打，
对，
是带着他妈大部队过去，
嗯，
那个什么军团战那种，
是，
我一看，我说这还行，买一试试吧，因为那个不是两小时以内。游戏时间要是已经被退款了啊，然后玩了玩，其实 bug 那会儿还挺多的，
嗯，
但是我也没退，就是说
游戏系统本身还挺好，
对，系统还可以，就是等它慢慢完善，
嗯，
然后扒了一下这个公司，一看汉家松鼠，哦，之前在那个魔点上面也众筹过，
哦，
然后哎，不是魔点，就是那叫什么 TapTap，
嗯
，TapTap 上面发那些什么测试的，然后发什么汉家江湖。什么江湖模拟器，
嗯，
就那些我后来才知道的，
嗯，
我一看我说这家公司还真是感觉挺有情怀的，人家最终就是想给你做成一个模拟江湖的东西，
嗯，
然后他又一直不断的开发这个，
嗯，
还挺好的，这样的团队其实也挺多的吧，
是是是，
现在有一些小规模的这种，对吧，就是大厂指望不上，你们这种都指望不上，对，
是确实是啊，motherfucker，哎，现在国内的这些团队就缺少一个跟资本去博弈较劲，或者说说的好听点的合作，缺少这个方法。
哎，没办法，现在谁有钱谁说了算，
嗯，
那就没辙了。这要么就是独立开发嘛，
嗯，
对吧？或者就是也不是也有那哥们儿什么自己做了十年，做了几年啊，
嗯，
做出一个 demo 试玩关卡。
谁呀？
忘了，就是之前网上说的，做的跟黑魂那劲儿似的。
哦，
啊，也有那种，然后他就是
很多国外这种人也挺多的。
对，
嗯、
就我们这不是做不了游，做不起游戏，我们就聊聊游戏。
哎，是
啊，就是我觉得首先一点啊，就是中国国产游戏仙侠风这事儿，
嗯，
还特别多。
嗯，是的
啊，那个
修仙仙侠题材一直是一个中国的主流的创作题材之一，
嗯、没错，没错，仙侠和武侠吧，应该是、
嗯、
武侠可能这两年都差点，基本这两年就是仙侠。
嗯，
你看从那哪儿那个《仙剑》《轩辕剑》，
嗯，
就甭说了。《剑侠情缘》可能感觉还相对武侠一点，
对对对
啊，完了再出的那个《剑侠死掉以后，西山居死掉以后，没死，人家活得挺好的。剑侠手游和网游卖得挺好，据说，
嗯，是是是，
对吧？啊，那个单机市场出现的那个烛龙，这个开发的《古剑奇谭》，
嗯，
对吧？也算是仙侠类，然后也是搞的那个神神叨叨的事儿，
是
包括后来的那个《生物幻想》。也是玩这个题材，就是仙侠类的还是一个主流吧，可能但是说实话就是多了也有点腻，
是
啊，就是但是呢也有一些可以，我觉得可以值得聊聊的，值得挖一挖的，
嗯
啊，作为我们一个这个游戏科普工作者，
嗯，
游戏民间科普工作者，
仙剑奇侠传这种老牌 IP 可能在这些90后啊95后00后、
嗯、
这些年轻人眼里已经有点远遥远了，
也还行吧，也不算太遥远吧。
嗯，
仙剑我感觉就我印象当中那个好像是仙舞吧，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就是长得跟那塞拉跟那最终幻想13里那个、
啊、
那个粉头发还是红头发
女主角
啊啊，
小蛮
啊，
包一头巾拿一轮儿
啊，对，拿轮儿那个
啊，
包一包头巾没印象，
嗯，
就反正我没玩那代，哎，不是。对，没玩那代没玩，
嗯，
然后当时出的时候我记得看 B 站上面好多，还有斗鱼上面好多不是直播的，就是那个发那攻略视频的什么的，
是是是，第五代还行，
对吧，好像还不能说是95后00后就完全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大家还知道这个东西，
嗯
啊，然后其实当时电视剧出的时候其实90后95后不知道赶没赶上，
嗯
嗯，然后仙剑一仙剑三两个电视剧应该也是，算是破、
嗯、
现在学名讲叫破圈嘛。
嗯，胡歌刘亦菲，
还有那个是胡歌跟，
嗯、
哎呦叫什么杨幂
啊，
杨幂演的唐嫣
啊，
嗯，然后也其实现在一想都快10多年前了，
是，
嗯，但是那会儿应该是刚刚开启这种什么游戏改编剧，或者是
对，
就是这种网络或者就是二次元 IP 吧，
对，
啊、
IP 产业链，
对对对
，IP 生态，
没错。可能是刚刚开始，其实那两部剧、
嗯、
要我说的话还算是好看，不能说好看，就也可以说好看，
对，是当时的热门剧嘛，
现在回头看其实也还行，
嗯，
就除了那个五毛特效，这个就别较真了对吧、
嗯、
剧情上，然后就是主线剧情上面基本上是尊重原著，
嗯
啊、然后包括两部剧里边添加的那些东西，
嗯，
也不算太突兀，
是
啊。
胡歌是不是靠这个剧火的？
我印象中，我第一次知道胡歌，反正是从《仙剑一》
啊
啊，应该是跟这个绑着一块来，
嗯嗯，
紧接着他在拍那个《轩辕剑天之痕》的时候、
嗯，
我觉得就完了，这剧就完了。嗯，蒋劲夫演的那谁吗？演的那主角，
嗯，
他演宇文，那个胡歌演宇文拓，
嗯，
最后发现我们都被骗了，宇文拓才是主角。嗯、反正你要硬这么说的话，跟那个《轩辕剑三》的剧情也差不多，
是是是，
就感觉就是到那会儿拍了，就觉得剧情已经走颓了。还有包括《古剑奇谭》
嗯，
基本上我坚持着硬挺着看了看《古剑奇谭》的剧、
嗯，
没看下去，废话太多，
是
嗯，然后加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古剑奇谭一》那个剧情写的其实是可以的，
嗯，
值得肯定的啊。然后翻回头来说说这个《仙剑》吧、
嗯，
咱们今天就先聊聊这个《仙剑一》。你还记得《仙剑一》讲了一什么事儿吗？
我还真忘了，太早了，
太早了。那个咱大概说说吧，我估计这个玩过《仙剑一》的可能年龄都比较长了，
嗯，给讲讲、嗯、
讲讲。说有一个这个店小二，
嗯
啊，一个小二这个。从小做梦要当这个要当剑仙，然后学御剑飞行、
嗯哦，
这么一个普通人类，
哎
啊，叫李逍遥。
嗯
嗯，这二逼呢是跟着他婶儿一块儿过日子。
嗯，
他婶儿呢开了一间客店。
嗯，
就在这个我推测他那个地理位置应该是在云南一带。
嗯 嗯
啊、因为它离那个苗疆不是挺近的吗？
对对对对。
嗯、然后应该是云贵一带吧。
嗯，他就借宿在二楼。
对，借宿在二楼的一间那个小房里头，平常出来就是帮婶婶打打工。
啊、东方哈利波特，
那个他婶也没虐待他，多拍拍脑袋之类的。那谁让您那没劲儿，白天老做这个白日梦啊？
是是是。
嗯、有一天呢，来了几个黑衣人、
嗯，
然后呢，这也不是怎么着，好像是婶儿是中毒了还是怎么了？
嗯，
就是李逍遥得这个帮他婶儿去这个治病、
哦，
治病完了从一个这个。我忘了，具体我忘了啊，是一巫婆还是谁告诉他的？你得去仙灵岛求，好像是那黑衣人告诉他的。
嗯，
就是你得去仙灵岛，能找这个仙女，找仙女求这个仙丹，能救你婶儿、
嗯。冒险的开始，
哎，冒险的征兆来了啊！
嗯、
千面英雄解毒是吗？
嗯、
啊，然后他呢？哎，对，中间得插一段，他半夜的时候救了，这好像是救了一个酒鬼。
嗯，
然后这酒鬼呢，就是传说中的酒剑仙。
嗯，
啊，传给他一套这个叫什么御剑术。
哦
啊，就是他觉得自个儿行了，
遇到贤者，
哎、对你又觉得你行了，是吧？
哎、
啊，然后这终于有这个剑修仙的这个成剑仙的这个天赋了，
嗯，
因为他老做梦，梦里头就是拿着纯阳剑，然后当这个剑仙斩妖除魔，然后去这个什么、
哦、
去蜀山修炼什么的，
嗯
嗯，然后就是他接着说他去这个仙灵岛，仙灵岛上有一机关。
嗯，
然后这帮黑衣人呢不会破、
嗯、
啊，然后把这个就是觉得危险嘛，不愿意这个现就是怕出危险，然后给了李逍遥一个锤子，
嗯，
李逍遥拿着锤子就敲石像嘛，我记得那会儿玩的时候就是走那个迷宫然后敲石像，
嗯，
敲石像破了机关，然后发现了一个这个小池塘，
嗯，
池塘边上呢放着一堆衣服，然后池塘里头呢一个这个14岁吧，好像当时
啊，
14岁的少女在沐浴
哦
啊，然后这个小色批啊就不老实了，
嗯、
你知道吗、
嗯？
啊，偷看人家仙女姐姐洗澡，
家伙的，
嗯，还把人衣服拿走了，
嗯
啊，这有牛郎织女了又，完了那意思就是你是仙女那个仙女，然后我婶儿病了，你得救救她，那个赐个药什么的，就是这意思。
嗯、
结果呢，这个仙女她在这个玩过，大家都知道，就是赵灵儿嘛。然后赵灵儿是跟姥姥生活在一起，
嗯，
那个姥姥应该就是圣姑，应该哎是不是圣姑啊？还是就是她一个姥姥啊？反正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嗯，
就是因为那个这个就是赵灵儿他们这一族人一直都是圣姑照顾嘛，
嗯
嗯，然后反正就辗转吧，就是说你这个欺负我们家闺女不行、
嗯、
啊，欺负我们家小姐不行，你这么着，你跟她成亲，既然你已经看了，你就得跟她成亲，
哎呦，
哎，被逼无奈，
传统套路又来了，
传统套路。然后反正也赐了仙药了，也成了亲了。
嗯，
然后呢，回去的时候，因为他把机关给破了嘛，
嗯，
实际上这几个黑衣的苗人就是想让他去破机关，
哦，
然后绑走赵灵儿，然后在这个等于李逍遥回去把他婶儿给救了，
嗯，
但是黑衣人把赵灵儿绑走了，然后下了药了，
嗯，
李逍遥的之前的记忆就消失了，
哦，
嗯，消失后来他就是
这个黑衣人可太像黑衣人了
啊，太
手里拿着一激光，自行人一照，哎，什么都记不住了，
对对对对，可以的可以的，威尔史密斯是吧？
啊，
然后这个就是李逍遥又觉得这黑衣人不太对，
嗯，
完了又去那个调查去，调查就发现这个包裹里头是赵灵儿吧，是一小女孩，
嗯，
然后这会儿他已经不认识赵灵儿了，
嗯。
嗯，就觉得可能是刚遇到的一小女孩，然后赵灵儿知道这是她老公啊，就是俩人已经洞房了，
嗯、
你知道吧？
哎呦
呵、啊，
这么刺激！
新婚之夜当然得洞房啊，
哦、
就14岁小姑娘，你想想，这要搁现在都这属于未成年，
是
嗯，然后反正就给救走了，救走他们就跑了嘛，然后一路就开始经历这些冒险，
嗯
啊，中间有这什么赵灵儿跑吧，就是因为李逍遥不认识她了、
嗯，
就是失忆了嘛，不认识她了，赵灵儿就跑了，然后呢？这个李逍遥同志呢，结识了另一位，就是女二号，
嗯，
这个千金大小姐叫林月如，
哎，
啊、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无限乾坤一掷、
啊，
就是林月如的招儿，
对对对对、哎、
因为他那个不是家里有钱嘛，
是是是 是，
扔钱砸人，
对，伤害极高啊，
伤害，哎，好像啊，对，他那伤害不稳定，就是你扔的钱越多，伤害越高，
对，
但是你扔1块钱，有可能造成高伤害，
嗯，
那是有几率的，
哦、
我记得啊，然后就跟着这个跟着林月如俩人又去寻找那个。赵灵儿去，
嗯，
然后这中间呢，李逍遥跟林月如俩人又勾勾搭搭的，
嗯，
就是渣男，知道吧？
啊，
这个、
渣男呸、啊，
对，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是
啊，然后就是后来这个辗转吧，就是好几次分分合合，
嗯，
好几次，然后到了这个蜀山，因为他救那酒鬼教他剑术那个是蜀山 掌门的师弟
哦，
九剑仙
哦，
蜀山掌门是当时的剑圣，
嗯，
然后这九剑仙其实是看上李逍遥了，
嗯，
说这小子这个根骨不错啊，
嗯、
这个这叫什么骨骼清奇是吧？
嗯嗯
啊，是块练武的好材料，啊，就是教他，然后那意思，因为剑圣这岁数大了。准备找接班人呢、
哦、
啊，然后这个九剑仙呢说你相信我，我是看人的眼光，虽然我好喝酒，但我看人的眼光没问题、
嗯、
啊，然后也不知道自眼捏斜的怎么看的、
嗯、
啊，就是确实，因为确实李逍遥那个剧情里头，游戏剧情里头没有太多说他修炼特费劲怎么样，
嗯，
就感觉是九剑仙你看着啊，我教你一招咔，然后这边你就学会一招，
哎I know kung fu，
对对对对，最后教到最后不是那个九神嘛、
嗯、
一共能十九次传说啊，我不知道，我没试过，就是说那个好像是九五版还是九八版，
嗯，
说九神一共就能用九次，
嗯，
用完九次以后就死了，
哦，
就 game over 了，
哦，
我没试过，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好像不是吧，
应该不是，
好像使完就没了，我记得是。
但是你可以买酒，你哦，那就是使完以后你那招就白了呗
啊，
那就不知道了，我没使过那么多次。
嗯，哎，那个剑仙是他放大招的时候出来一个白衣老者，然后放了好多剑，特别密集的冲向敌人那一招，
万剑诀
啊、
嗯，
对对对，
有那招
哦。
什么天外，就是叫天外，忘了叫什么了，就有一万剑诀，
嗯，
我老使那个，
嗯、
群体
伤
害
也挺高的，
对，群体伤害，
嗯、
然后。就是他们到了，后来他们不是到蜀山了吗？
嗯，
就是四处打听嘛，说赵灵儿被蜀山的人带走了。
嗯，
因为这点又开始揭秘，赵灵儿不是一般人
哦
啊，她这个是女娲后裔
啊、哦，
所以她但是
神族后裔，
其实是对，其实是神族后裔，但是呢被这个，因为她女娲后裔是半人半蛇，
嗯
啊，拉米亚。
啊、又连上了
啊，连上了，扣回来了啊、
嗯，
然后这个半人半蛇，所以她就是。被当成妖，
嗯，
而且在仙剑世界观里头，其实女娲应该是造人的那个，就她应该是人祖，妖祖应该是神农，因为神农创造的是兽，
啊，
就是伏羲、神农、女娲三大神，
嗯，
然后伏羲创造的是神族，
嗯，
女娲创造的是人族，
嗯，
然后这个神农创造的是兽族，
哦，
后来兽族经过修炼能修炼成妖，
嗯，
所以应该是这个，就是女娲是这个实际上是人族，
嗯，
但是被误会了，
哦，
嗯，因为她长着蛇身体嘛，就是被误会成妖了，
嗯，
然后把她给关到了锁妖塔里头，
嗯，
这个李逍遥他们就是上蜀山要人嘛，然后没谈拢。这个剑圣就是说你肯定你进不去，
嗯，
这锁妖塔你进不去，
嗯，
反正一般人都进不去，因为底下没门
啊、
哦、没门就怎么办呢，没门得
开后门，
不是没门得走窗户、
啊、这是什么相声梗
不知道，不是，其实他那个锁妖塔跟别的不一样，他是得从塔顶进、
嗯、
然后一层一层往下走、
哦、
好像一代一共是九层吧，
嗯
嗯，就是也梗了一个，我觉得有点梗那个地狱的那个空间
十八层是吧？
对对，不一定十八层。但丁的地狱里一共就十层。
对对对对对，
一共就十层。第十层是那谁？那个萨菲罗斯不是那个、
啊、萨菲罗斯还行，
说错了，那个路西法。
嗯，
然后说回这个仙剑这点，然后就是九剑仙用御剑术，
嗯，
催动他的葫芦，
嗯，
我好像是催动葫芦还是催动剑，反正帮着林月如跟那个李逍遥他俩就进了，从塔顶上进去了，
嗯，
进去然后一路向下杀，最后。救出了赵灵儿，但是锁妖塔也毁了。
哦，
然后锁妖塔倒塌的过程当中，对，就是救赵灵儿之后，这个李逍遥恢复记忆了。
嗯，
就是因为这会儿他不是已经爱上了林月如了吗？
哎，
俩人私定终身了。
哦
啊，但是还没野合呢。
嗯
嗯，然后他想起来之前跟这个赵灵儿野合的事儿了，不是野合、
嗯，
就是入洞房的事儿了。
嗯
啊，然后就是这个悲痛欲绝，
嗯、
这个已经快受不了了。结果林月如这会儿不也知道这真相了吗？
嗯，
然后呢，锁妖塔倒塌了，林月如把他俩给推出去，自己被砸死了。
哦，
就是也不是说被砸死，就是
埋了，
植物人了。
哦，
嗯，完了，那个剑圣就是良心发现，把他们仨救出来。
嗯，
告诉李逍遥，你得找，就是找药，你得找那个圣姑去救这谁去？
嗯，
救这个对，直接给送到圣姑那儿去了。
嗯，
送到圣姑那儿，然后让他找什么傀儡虫，
嗯，
找五灵珠，然后能救这谁。
这段剧情听怎么这么像？
嗯，
剑仙就是法海，李逍遥就是那个 那个许仙啊，
一个白蛇，一个青蛇，有点那劲儿、
哎、啊，是
啊。然后反正就是后边就是一段剧情是找的东西救林月如嘛，
嗯，
就是用傀儡虫给他救活了，
嗯，
但是其实所谓的活也就是变成那个植物人那个劲儿，
是
就是不是完全活下来，因为那个灵魂已经没了，
对，
大概说的是这么个意思吧
，Walking Dead 了，
对，然后这会儿呢就开始爆发这个真正的大 boss。就是苗族的这个黑衣苗族，就黑苗和白苗，
嗯
啊，它里边写的黑苗白苗，
黑魔和白魔，
哎，黑魔白魔是
啊、
哦嗯，对，一个治疗魔法，一个那个火球术，
哎，
不是，还黑苗和白苗之间爆发战争了，
嗯、
然后拜月教主呢，这个要统治这个苗族，
哎，说到拜月教主就想到了、嗯、徐锦江老师
哎，那是他演的吗？
好像是，
哦，对，应该是他。然后这还遇到了一个第三个小姑娘，就是阿奴，
嗯
啊，然后这个女三号，后来不是说有一剧情是什么，那个怎么说的来着？最后，赵灵儿是战那个啊，咱们就是赵灵儿最后战死，
嗯，
然后战那个拜月教主，然后牺牲了、
嗯，
以自己的力量牺牲了，拯救苍生嘛，
嗯，
然后呢，那个林月如是不是被？砸成植物人了嘛，也没活、
嗯、对，
最后阿奴抱着就是赵李逍遥的孩子，然后最后和李逍遥过日子，最终大赢家是阿奴，
哎，有点冰与火那个劲儿了
哇塞、
啊、谁能想到、啊、对
对，反正就是新仙剑好像是有这么一结局吧，我忘了都，然后对，我也没玩过来这结局，
嗯，
然后那个就最后就是说打拜月教主，然后召唤出什么水魔兽来、
嗯、
然后那个赵灵儿把那个就是对抗水魔兽，然后最后牺牲自己拯救苍生，
嗯
啊，然后平了这个这个苗族的战乱，
是
就这么一个故事，
是
啊，然后结局就是该死的都死了，不该死也死了呗，
嗯
嗯，然后李逍遥的闺女生了一闺女，就是李逍遥和赵灵儿生的，
嗯，
然后这闺女呢也是女娲族的后人，
嗯，
女娲后裔叫李易如，
嗯
嗯，然后
在续作中是有登场，
对，仙剑二有登场，后来五和六好像也登场过，但我没玩
啊、
哦，我没玩到啊。据说好像也登场过，
嗯，
就是这里头有一什么故事呢？他其实后来我玩到了三的时候，好像才弄明白，赵灵儿他妈是就是那个三代的那个女娲后人紫萱的闺女，
是吧？
啊，紫萱和徐长卿的闺女，
哦、这家伙。
然后徐长卿呢是那个就是三代里头跟紫萱好的那个，不是好了三辈儿吗？好了三辈子，说他前那个转世啊之前跟紫萱好，然后后来又跟紫萱好，对，最后转到第三世的时候，然后前面是乃世的时候还留了一个后人，就是那个赵灵儿他妈，然后转到第三世的时候不就徐长卿了吗？
嗯，
然后那个谁，紫萱最后也是拯救苍生牺牲自己，
嗯，
徐长卿当上了蜀山掌门，
嗯，
他徒弟好像就是剑圣，
哦，
九剑仙剑圣好像都是他徒弟，然后等于李逍遥算是他那个，这他等于他算李逍遥的师爷，
啊、
哦、啊，都是连上的，
啊、哦，这都沾亲带故的，
对，还挺逗，当然他后边设定肯定是。后边补完的嘛，前期的话设定没有那么宏大，
嗯
啊，但是整个一个故事玩下来吧，当时我其实印象最深的啊，就除了它结局的感人的这些地方，
嗯，
我还有印象特深的，我就是对这个苗族我有了一个概念，
对，
因为那会儿不知道，就是很少接触到这些所谓的少数民族的文化，
对对对，就知道他们啊跳舞行
啊，对，
还
唱歌跳舞。泼水节啊，对对对，
泼水节那是傣族的
啊，对，嗨、嗯，知道有一泼水节，不知道是哪儿的还行。但是呢，这里有一 bug，
嗯，
也不能说是 bug， 就是它里边说的这两个，就是这两个苗族啊，
嗯，
其实不是黑苗和白苗
啊，
它应该是叫这个白蛮和乌蛮，
哦，
是这两个，就是其实这个称呼不太好啊，
嗯。
这个称呼不太好，
是不是中原给地方少数民族的一种不太尊重的称呼？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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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一种当时这个古代的蔑称，其实是
嗯
啊，
蛮夷戎狄，
对，就跟那个一样。然后其实乌蛮呢，就是西南地区的这个一个泛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一个泛称，
哦、
啊，然后跟它相近的就是白蛮。就这白蛮乌蛮都是这个意思，不是专指一个， 不是专指一个民族，
哦、
就是一种那个蔑称、
嗯、
泛称这样一个，
嗯
嗯，然后当然到后来的时候，它也发展，就是慢慢又扩散成好多个其他的种族、其他的民族，嗯，完了，游戏里边当时那个南诏国嘛，
嗯，
它叫南诏国，其实南诏国的话就是这个，就是当时那个地方一个族群、
嗯、
然后发展还确实比较发达的那种，
嗯
嗯，而且它其实南诏国其实应该是在贵州一带，好像是啊，
嗯，
好像就是它不属于那个所谓的苗族，就古代有一段时期，就是南诏那个所谓的南诏时期，
嗯，
应该我推测啊，应该是现在的彝族或者白族一带，
嗯，
应该是主要是彝族这个生活的这个一带的地方，
哦，
嗯，就是游戏里边的那个苗族，应该是就是现在的彝族，
哦，
和那个白族，就是主要是彝族嘛，然后白族实际上后来去了，就是也在云南一带，
嗯，
就是这个大理国，
嗯，
你看《天龙八部》里头那个说那大理国，
对，
那边应该就是白族人，
嗯
嗯，要是还挺多的，他那边我弄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挺复杂的，应该，
嗯
古代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苗族三苗，或者是那些西南方的少数民族，
嗯，
其实是有多次迁徙的，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就是白族白人，当时的白人或者叫当时叫伯人，
嗯，
就是后来应该是白，应该我分析应该是白族啊，就是他们成了这个，他们是大理国的统治阶级，
嗯，
然后呢这个大理国后来被蒙古国不是灭了吗，然后灭了以后他们才叫的白人，就是白族吧，
哦，
然后到了明朝的时候，
嗯，
明朝的时候他们又迁，就是内迁到了云南，然后跟汉人就开始这个融合了，
嗯，
所以其实没有说发展的，没有说那么的孤立，
嗯
嗯，反正后来就是发展到现在吧，一部分它也分了好几支、
嗯，
一部分是现在的白族，另一部分就是所谓的傣族，
嗯
啊，所以就是说那个云南那一带傣族其实跟他们也是应该是一脉相承下来的，
嗯
嗯，从游戏里边也有好多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这个阿奴。
嗯，
他有一个初始装备，就是凤凰帽，
是
啊，然后包括他的那个凤凰帽，好像就是白族的那个头饰吧，
好像是，
对，就好像他们有这个传统的一个衣服，
嗯
嗯，然后那个去仙灵岛，一开始去仙灵岛的那个黑苗的那些人，
嗯，
他们应该是照着彝族的，就是男子装束的造型去设计的，
嗯，
然后白苗的话就肯定是那个白族女子的那个装束，
嗯，
所以它实际上是这两部分，就是这两只，还是有设计原型应该是，
嗯
嗯，然后至于说那个真正苗族，他们其实有挺多的迁移过程的，就是也是避战乱也好或者怎么也好，迁移的时候就是为了不暴露嘛，不暴露的时候，然后他们将文字给烧了，所以后来就是这个。就知识阶层，
嗯，
去世之后呢，就是文字也就没留下来，
嗯，
就是古苗文的东西现在好像已经没了，
是是是，
就是很少说有写衣服上边的，也有能流传下来的。后来到了解放以后，
嗯，
解放以后呢，就开始用拉丁文的这个拼音字母，然后去创造文字，就是去拼音，用拼就是做拼音文字，
嗯
嗯，然后再加上东南亚一带的苗族用这个法国人发明的一种拉丁拼音，然后去写苗文，
嗯，
就形成了现在的一个这叫国际苗文，
哦，
嗯，所以他们其实是就是文字虽然是消失了，但是现在来看还挺国际化的，
是是 global 了，
对，挺 global 的，就是他既然说到了苗族，我觉得就是说说苗族的这个神话。
嗯
啊，神话的记载，还有一些他的这个原始崇拜的东西，
嗯，还挺多的。
哎呦，他们那个东西特别多，而且我感觉啊，我一直都觉得苗族的那个信仰里边，
嗯，
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被汉族就是影响了汉族的这些东西。
是是是，
嗯，就比如说最简单的，他们天地日月什么的，他们都这个都去拜，
嗯，
就是所谓的这个万物有灵嘛，
对对对，
自然崇拜，然后包括树。然后这个什么桥，甚至于他们都会觉得有神灵，
嗯
嗯。然后除了这个，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先祖图腾的，
嗯。
但是他们先祖图腾也挺神的，比如说有这个拜凤凰，
嗯
嗯，然后拜这个蝴蝶，
嗯
啊，龙什么鸟这些，鹰这些都不稀奇，还有拜狗的，
哦，
就是
盘湖，
盘湖其实是我们付费节目，
哎
哎，狼人那一期我们也讲到过这点儿，就是盘湖的这个信仰，其实在西南一带，咱们说之前说过白夷啊，然后说过那个西南狼族、壮族什么的，都有，对，然后白夷族啊什么这些，其实都有拜这个。这个就是整个西南一带吧，基本上都是有拜犬神的这个习俗，
嗯
啊，所以就是盘湖这个，甚至于盘湖和盘古不是也考据过了一些吗？啊，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哎呀，我又不要脸的做广告，对，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呀？就是苗族人啊，是把这个蝴蝶作为他们的祖先，
是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先祖就是最早第一个苗人，第一个人是江鞅，江鞅呢是蝴蝶妈妈生的，这我觉得可以稍微聊聊，就是苗族有一个他们的古歌，这么唱的，说是风生雾，雾生云，云生雨，然后这雨落到地上了呢，就长出了枫树，枫树长大以后呢，引来了这个鸟在枝头，就是在枝头鸣叫，然后呢，这个鸟的叫声惹怒了树底下的女神女神就将树砍倒了，
呵，
哎，砍倒以后
这女神啊，这家伙起床气够暴躁的啊，
然后这砍倒以后树心化成了一只蝴蝶，这就是他们说的蝴蝶妈妈，然后呢，蝴蝶妈妈生了12个蛋，
跟那蝴蝶夫人可不是一个人
啊，对，蝴蝶夫人太挺凶的哎，怎么打呀，蝴蝶夫人我没打过，他们都说特简单，
忘了
啊，行吧，
可能开金手指吧。
他妈 PS 有金手指吗？然后呢，这个蝴蝶妈妈就由这个一只鸟，然后帮着孵了12年，生下了什么龙王啊、雷公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还有一个就是江鞅。然后这12个兄弟们，就是被苗家人称为12古祖神，就是他们最早的神嘛。然后据说这个江鞅啊，应该是第一个孵出来的，就等于是大哥，他感觉有点像盘古，但绝对不是盘古，绝对不是盘古，因为他就我先往下讲着就知道了，因为这个江鞅出来以后看到这个世界太冷清了，就是啥都没有，于是他又钻回蛋里去了，
哎呦，
哎，钻回蛋里呢，用这个蛋里边的东西创造出来自己的这个妹妹。然后再出壳的时候发现又孵出来其他的几个兄弟了，一共孵出这会儿孵出了6个吧，然后第二个孵出来的，就因为他不是回去了吗，所以老二孵出来的是雷公，就雷公应该排老二，但是他以为他是雷公，以为自己是第一个，所以他就称自己是老大，然后他们就是雷公和江鞅这俩人一直吵然后这个吵的过程当中，他们12个也就慢慢长大了，等于争夺这谁是大哥这个位子，还挺逗的。
这十二这个数字还挺奇妙的啊！12神，昆仑12仙，12泰坦，奥林匹斯12主神，都是12个。
为什么说雷公跟那个大哥跟那江鞅打呀？因为打雷大家都害怕嘛。其实我觉得跟你说那个12主神有点那个劲儿，挺像的，就
是
对吧？打雷的时候。都害怕雷，所以就说这个雷神力量大，肯定是这么回事儿，对吧？
按说索尔应该是老大
啊，对。就这儿还有一个特有意思的，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雷害怕雷啊？然后你看那个西方说雷是老大，然后这个苗族不是，苗族说这个协商咱们这个大跟大哥俩人商量，说咱们这个12个兄弟不都得去找住处吗？谁最有本事，谁就把他们其他那10个。从屋子里换出来然后雷神呢，这个觉得自己牛逼，然后就打雷闪电，然后威逼利诱，说你们给我出来，结果大家都害怕不敢出来了，
嘿，
那雷公就失败了。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老虎也是他们兄弟，老虎是用这个吼声然后叫大伙儿，然后他们也害怕也不出来。然后江鞅想着一招，在房后放了把火，
嘿，嘛孙子，
然后把其他人都给就是都没辙都吓出来了，所以最后江鞅反而成了那个就是智慧嘛，智慧的力量
是啊，这有点北欧的感觉，
这也挺损的，
阴谋诡计，
对，然后就是因为他这把火还特逗，在许多那个雷公相关的，就是苗族那边雷公相关的图像里边、图画里边，或者那图案里头都会有这个火的纹样
哦，好像确实是。
然后还挺逗的。然后还有关于这个江鞅，就是 开天辟地，
嗯，
苗族也有一个开天辟地的神话，跟汉族这挺像的，但是呢，他不是盘，就是他不是说江洋一个人撑着，他是、他不是十二个天神嘛，十二个那个古祖神嘛，一个撑着一个，然后累了下一个换上来，然后他有一个那个谷歌，就是说盘古，也出了，就是也说盘古了，盘古出来，然后撑着天地，然后这个死了以后变成了山什么的，他也说这个了，然后除了，但是他说除了盘古还有其他人，其中有一个也包括了这个江妖，然后包括江妖还经历过大洪水，就是我感觉还有什么那个就是好像还有一个射日的，射日的神话里头，苗族的那个射日神话是，就是说天上有十二个太阳和十二个月亮，
你看又是十二个，
对，它都是十二，我觉得十二这个数在他们那儿应该是，我得好好去找找这个事儿，我觉得十二跟他们应该很有关系，就是他是不是也是射太阳月亮吗？射下了十一个太阳和十一个月亮，
呵，
最后那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跑到雷公家里了，
哎呦，
然后大地不就黑暗了吗？
啊，
日月不出来，完了就叫别人去请，然后请这个，最后请半天就找着公鸡，说公鸡能把日月给叫回来，
到了还是有公鸡的事儿。
对，
你说这十二个人轮番叫哥几个出来，我就想到了鸡，这确实还是有他。
对，然后就是他这十二也有道理，他说是十二是一天分成十二个时辰，所以他有十二个日月。然后就是会有一些这种，就是会有一些这种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历法，和神话的结合。
对对对
对。然后苗族其实可讲的故事挺多的，包括那个，包括大洪水，包括兄妹成婚的这个，包括伏羲女娲，伏羲女娲也是他们那边也有这种神话流传，对，我觉得以后有机会单独讲一个这个，就是好好去挖一下，像伏羲女娲，我们就准备，不要脸的在付费节目里头讲了，
哎，
对，还有这个中国的所谓的。这个上古的女神和男神，
对
对吧？
对对，而且三苗本身跟中国的史实也靠得特别近，你可以从这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整个华夏、中原地区从三皇五帝尧舜禹时期一直流转到现在的一个历史演变过程。
哎，没错没错，就是人家《史记》里头其实就写过，说这个大概说这个意思就是。有一个叫欢兜的人，他呢当初就治水嘛，那尧时期，
对对对，
洪水泛滥，然后欢兜呢举荐共工，然后尧说这个共工不行，治不了，然后呢这欢兜还让他去做了这个就是类似的工作吧，然后就是因为他太放纵了，然后就是共工不是干活的人，咱现在的话说就是交给他点任务他完不成，完了。有一叫四月的举荐这个鲧去治水，然后尧也说这鲧也不行，然后四月非说让他试试看，结果呢就没成效，咱也知道这个鲧治水不是没治成嘛，
对，还把息壤偷了，
对，偷了息壤，然后这个就大家都说，哎呀，你看你们举荐这人啊，然后你这水没治成，然后越治越次啊，这个就说三苗在当时的江淮这个荆州一带就开始作乱了，就天下大乱了，然后。舜正好是外出巡视，就是视察吧，然后回来以后跟炎帝就是报告了这些事儿，然后呢就说你得把这一个共工给流放到北边，就成了北狄，
留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篡三苗于三危，
然后对，这就是共工是北狄的祖先，这个欢兜是这个南蛮的祖先，三苗呢就成了西戎，鲧呢最后也流放了，到了羽山就变成了东夷，这就是所谓的这叫什么四罪，这个罚四罪是吧？
四罪而天下咸服，
对，然后一半历史一半神话吧，
对，
其实里边映射的就是这个三苗外迁的这么一个故事，
对对对
对，而且不光是这个，你包括咱们说的巫咸文化、巫傩文化、傩祭的这些，其实我觉着可能都是从苗族那儿传过来的。
是是，
就是比如信鬼、信鬼、信巫这种事儿，在苗族是 就是很久远很久远，
对对对，
然后、这个、
跟江楚地区有很大的联系。
其实三苗也好，或者说咱们现在说的苗族，应该就是荆楚一带。
嗯，
他们过去是楚地的这个这些人。
是是是，
对，
你要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挺可怜的一波人，就是一步一步被打，往南打，然后
但是人家的文化是最悠久的，
是是 是，
而且流传起来，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影响了汉文化，然后就他包括他们把鬼分为这个善恶两类，
嗯，
然后善神善鬼能赐人这个赐人福，就是赐福嘛，然后所以他就是要经常祭祀这个善神，
是
啊，然后恶鬼呢是这个降灾降祸的、
哎、
所以呢也应该祈祷，但是就是也应该祭祀，这祭祀属于驱鬼
降神驱邪，
对，然后还有这个、
哎、
这个祈求这个解厄的这些事儿，
是
但是怎么实现呢，就是通过巫师来实现，然后就是实行巫术、
哎、
巫师就成了这个能和鬼神交流的人，其实有点类似原始的萨满教，
是、
就只不过人家不叫萨满，人家就是叫巫，
对
啊，然后你放到了北方就是这个阿尔泰语系，
哎
就是萨满文化啊，
东西还是那个东西，你像德鲁伊啊，然后什么那个西方萨满啊，一样，
对，然后对，就是挺有意思的，正好就是，哎，这个不是仙剑七不是已经放出了预告片嘛，然后我们这个之前夸下了海口，吹下了牛逼要聊一期仙剑，就是借着这机会，就是聊聊仙剑里边的一个小的点，我们觉得还挺，对，反正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像苗族这些我也是稍微看看资料就发现，哎呀，这个原来苗族的神话就是跟中原神话离得这么近，它甚至于是我真的觉得它可能是我们的这个源头，某些角度来说是源头，
相互融合的很深度。
对啊，就是包括那个《神武幻想》，《神武幻想》里边的那个傩祭，
对，
就是一上来我就说，我操，我都夸得不行的那个傩祭，
俗称跳大神儿。
对啊，是啊，就是哎，真是有点那意思。
对，
但是你就不觉得那个傩祭的舞跳得很漂亮吗？
是，
很有力量感。
对，
对吧？
古代人讲巫以歌舞以示神，对，
对，就是靠歌舞通神，这就是哎，回到咱们之前聊那个狼人的时候，对吧？就是这个祈祷和跳舞嘛，
啊，是是是是，演变成现在变成了明星歌舞，
所以明星歌舞是从这儿来的，
哎呀，都是仪式，
没错，日本那歌舞伎也是，应该也是从这个祭祀仪式上来的，
是是是，
一切都是从祭祀仪式来的，知道吧？是现在都几大艺术了，现在游戏
啊，第九艺术，
第九艺术
啊，
九个艺术都是来自于这个祭祀仪式。
哎，
真的是这么回事，真的是这么，
其实
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一开始我可能更关注神话故事本身，然后去可能愿意去考据什么这个神话故事到底是怎么流变的，来自哪儿，然后我越看的东西越多，我越发现其实神话故事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人的祭祀仪式，还有地方的那些民俗，
对，就是神话故事背后的文化背景，
对，其实这个还特别有意思，
就是
又说回来，古希腊为什么会有戏剧，会有悲剧喜剧，为什么日本会有歌舞伎，
是
为什么我国会有这个可能现在有好多已经失传了，但是像这个苗族也好像彝族白族什么的，他们还会流传着这种歌舞，
是，
你看他那东西明显就是特别的传统的，
对对对 对,
对，包括他的服饰，为什么他喜欢戴银，喜欢戴贝，对吧，戴这类的东西，
而且包括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存在的一些玄学思想，没准也跟当初的这些巫和舞有关系，
对，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这个聊半天仙剑，我不推荐仙剑，我靠，我倒想推荐神武幻想，那个游戏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啊，
是，不过请大家耐心等待新的仙剑续作啊，
仙剑七，
对、
这个已经有视频说了，这个要有光，
哎，
啊、
是，
对，
虚幻四引擎打造，
有光了，
而且怎么说呢，以我跟老同志们聊天的小道消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这次的故事也有挺多可以聊的地方，等回头游戏正式出了，
对，
咱可以再聊一期，
没问题，没问题。到时候这个像今年的话，两剑了，对吧？仙剑、轩辕剑都出来了，啊，然后等古剑看看还 出得来出不来，
嗯，
五年三，反正我觉得挺惨的。
还好，
这工长军不是辞了吗？
是、嗯。不过这游戏本身确实还可以，它挺划时代的。
对，
嗯，
但是那个谁，就是说一个小八卦啊，
嗯，
就工长军也是狂徒出来的
哦
啊，倒是他可能是狂徒中后期进的，
嗯，
狂徒创作群当时，
嗯，
啊，他们应该是最早缔造仙剑出版的那个组
啊，
一直就是仙剑几个版，
嗯，
然后姚仙儿就是这个算是领导吧，
嗯，
算是他们那个组长，
嗯，
对吧？然后大富翁二三四，
嗯，
也是他们从他们手里出来的，
嗯。
但是当初做仙剑二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没关系，我反正你已经不在那儿干了，这个姚仙儿啊，就是比较。怎么说呢，也比较暴君的那种感觉，就是啊，对，就是我是看到的小道消息，我也不知道可信不可信，嗯，
反正是你说的，
对，我说的仅代表我个人，不代表本节目组，
嗯，
然后说什么那个他跟他手底下有一个就是第一次无责任企划那叫，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应该是就是实际上仙剑是姚仙写的一个框架大纲，然后给到这哥们儿这个企划，然后他去做的整个的什么什么关卡呀，然后人物啊，这些题词啊、小传啊、剧本啊，都是他写出来的。
嗯，
然后就是实际上姚仙等于有点那个，就是觉得自己受到待遇不公平了。我打造出来一个，
哦，
因为那会儿多摩已经做出了轩辕剑
啊，
然后多摩实际上在大禹的那个就是大禹公司里边的地位还很高嘛，
嗯，
然后他觉得自己做出了这个仙剑，只提到了一个什么，是什么程序还是一个什么的，反正提到一个副经理的位置，他不满意，
哦，嗯，
他想当，他觉得他应该做到经理那个位置，
对对对，
啊，然后就是有点这个气不过，就开始就是也不知道算不算给手底下人施压，
嗯，
反正当时说那个公司要上市分股票，
嗯，
他就那个每个员工都可以认领，
嗯，
然后他就没跟他手底下人说，
哦，
啊，就出现了一些这个金钱和权力上面的斗争，
哦，
是，对，然后实际上就是包括他那个企划之前做仙剑一的那个企划，
嗯，
他自己去开发叫《霹雳群侠传》吧，就是布袋戏的那个，
嗯，
台湾布袋戏的那个游戏，啊。然后到姚仙好像后边又不管这个好像退到行政啊，还是升官了还是怎么着，然后这个老狂徒这帮人又开始做仙剑二，
嗯，
然后他又觉得不高兴了，他说仙剑是我的心血，为什么你要让别人来做，
嗯，
就给总那意思给总部写信，
嗯，
然后导致整个狂徒的那波人这会儿开发仙剑二的时候好像工长军已经进来了，
嗯
啊，然后就是因为中间这些权力也好，或者是这个利益的争夺，
嗯，
最后导致狂徒集体辞职，
哦
啊，然后就散了嘛，散了以后就是阮星不也是大禹的嘛，
嗯
啊，然后这个姚仙就跑到就是后边就是来到北京这边，
嗯，
然后继续开发他后边的仙剑了，
嗯，
但是仙剑二做一半的时候狂徒解散的，
嗯，
所以后边那一半是多摩友情之源做的
啊，
所以感觉我操，我后来才知道，当初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剧本跟之前那个剧本完全不一样，而且也特别的也挺牛逼的写的，
嗯，
对，然后包括他的很多很多的那个感觉，就是还是有点意思
哦，对，还有这么一档的事儿，
是是是，聊到多摩其实特想聊轩辕剑，
嗯，
轩辕剑里的这个神话故事更多，
是我们再挖一坑，
再挖一坑啊，要不你填吧这个。行吧，那个大家喜欢的话欢迎这个
点赞
啊，转发
支持
支持，感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